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新发现、新发明，生命科学领域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重新点燃人类对长生不死、死而复生的执念。但人人心中都知道，一旦人类自是能像神一样的主宰生命，那绝非福音，反而是灾难。正因如此，曾经轰动一时的克隆技术被严格禁止，危险的基因编辑也被审慎叫停。科学研究一再证明，人类即便能复制肉体，却永远无法复制思想、情感与灵魂的生命。可悲的是，如今许多人不仅沉迷于科技带来的永生幻想，甚至把 AI 捧为神明，依赖他、崇拜他，却不把真神当神。他们宁愿沉溺在虚妄的幻想中，也不愿接受那份神早已预备、唾手可得的真正永生的福音。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二章十一节到三章的第三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二章十一节到三章的第三节就继续讲述了和耶稣相关的故事。耶稣和家人以及门徒在加百农就小住几日。耶稣在耶路撒冷洁净圣殿，并且洞察人心，以及耶稣和尼格底母去谈论重生。加百农是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大本营，地处商业的集散地，是那一带的交通要塞和重要的城市，驻有罗马军队和关税站，并且最少呢有一所重要的会堂。马太在加百农，他就蒙召做了门徒。那么其他门徒和一位大臣的家乡也是在这里的。马太福音的九章第九节、四章的十三到十九节，以及约翰福音的四章四十六节，分别都是有提及的。门徒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就相信了。虽然耶稣选了加百农作为加利利的工作基地，但是他也痛斥该城的人顽梗不信。这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以及路加福音的十章第十五节都是有提及的。好，逾越节庆典在耶路撒冷圣殿举行。那么根据申命记的十六章十六节经文的记载，每一个犹太男子都要在这个时候去上耶路撒冷去朝圣。这是一个持续一个星期的节日， 逾越节只有一天，那么其余的六天是无酵节。这个节期呢，是为了纪念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给释放出来而设立的。耶路撒冷，它是巴勒斯坦政治和宗教的重要城市，也是弥赛亚要临到的地方。很多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会在重要的节日呢，来到这个圣殿里头去守节。圣殿呢，坐落在一个庄严的山上，环视全城。公元前949年，所罗门在这个地方就建造了第一座圣殿。后来圣殿被巴比伦所毁，那么又在公元前的515年重建。希律呢，他也曾经把圣殿给扩大以及改建。在逾越节，圣殿内有成千上万的人，那么宗教领袖呢，竟以方便朝圣者和赚钱保养圣殿为理由，他们就容许兑换银钱的人和做买卖的人在外邦人院中去开设摊档，就使这个地方呢变得更加拥挤了。圣殿本是敬拜神的地方，这些人却在这里头做买卖赚钱，那么就使人难以真正的敬拜了。因为圣殿税呢要以本地的货币缴纳，所以从外地来的人就需要兑换银钱了。但是兑换银钱的人往往用很高的兑换率来去谋取暴利。同时呢，百姓必须预备献祭的牲口，但是路途遥远，很多人不方便带着自己的牲畜来，那么即便是带来了，却因发现有残疾而不能用于献祭。所以呢，在圣殿的庭院外贩卖牛羊鸽子的商人，他们就生意兴隆了。他们卖的祭牲呢，贵的是离谱的。这些人把圣殿变成市场了，他们忘记了这是敬拜神的地方。耶稣对这些贪心和不诚实的银钱兑换者以及商人就极为恼怒，他特别不喜欢他们在圣殿中来出现，藐视神的圣殿。那么今天，如果我们视教会为社交或者是交易牟利的场所，那么也就是大错特错了。我们要必须谨记，参加聚会呢，是为了敬拜神的。所罗巴伯大概是在距当时约500多年前就建造这个圣殿。公元前20年，大希律他就开始扩建，使圣殿呢更加富丽堂皇。扩建工程已经进行了46年了，但是仍然没有竣工。犹太人理解耶稣所说的这个殿呢，就是这殿，以为耶稣说要把这建筑物给拆毁，再在3日之内重新建成。这话就是犹太人惊讶不已。但其实耶稣呢是暗指自己的受难和复活。神的儿子耶稣，他就看穿人心，他全然了解人心险恶。那么正如耶利米书的17章第9节经文所说的，经文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那么根据4卷福音书的记载，一些口称相信耶稣为弥赛亚的人，后来呢，竟然是大喊钉他十字架。你看，人很容易因为刹那间的冲动就跟随众人相信耶稣。但是即使别人都离开耶稣，你我呢，仍然要持守真道，要忍耐到底，就必得救。耶稣的教训呢，就削弱了宗教领袖的权威，挑战他们的观念。因此，大多数法利赛人对耶稣很嫉妒，他们都想除掉耶稣。尼哥底姆，他虽然是一个法利赛人，他也是公会的成员，但是他探求真理，他相信耶稣可以给他答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约翰福音的3章所剩下的部分。约翻福音的3章第4节经文记载，尼哥底姆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我们再次见到了人要明白主耶稣所说的话是何等困难呢。尼哥底姆将主耶稣所说的话就照字面来去解释，他不明白一个成年人怎么能够再重生呢。 他认为人根本是无法再进母腹生出来的。约翰福音的三章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么什么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呢？有人就认为了，从水生的指的是受洗，但是如果是指洗礼的话，这就奇怪了。有些基督徒一生认为，从水生的指的就是从水出生的，也就是说婴儿在子宫里的羊水中来出生。我不同意这个看法。这里呢，不是谈论自然的出生和灵性的出生之间的不同，而是在谈人如何从神生或者是重生。在第二章，水象征神的话。在十七章的十七节，耶稣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神的道呢，有洁净成圣的能力。在十五章第三节，耶稣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看，神的道又在和水就连在一块儿了。我认为从水和圣灵生的是指人必须重生，也就是说靠着圣灵用圣经的话使他重生。我们确信，如果不是圣灵透过神的道来去重生我们，那么就没有人能够真正的重生。今天一个人透过水重生，也就是透过神的道和圣灵重生。那么这样呢，就比较真实地表达出原文的意思了。在《使徒行传》呢，有三个有名的重生的例子，我认为这些例子可以清楚解释什么是重生。这三个例子分别是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哥尼流以及保罗信主的过程。这三个人分别是挪亚后裔的代表，闪、韩以及雅弗的子孙。在这三个例子中，他们信主的过程都是圣灵用神的道来去重生他们。神的方法就是圣灵借着神的道来去帮助人重生。主耶稣说，一个人必须从水和圣灵而生，若不重生，尼哥底母就不能够进神的国。约翰福音的三章第六节，经文记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神他不是要改变肉体，改变你我的老本性。那么事实上，老我呢是很难改变的。圣经常提到这一件事，就是老我是跟神来去征战的。罗马书的八章七到八节，经文记载，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神他没有计划要去收回我们的老我啊，改善老我，发展老我，或者是拯救老我。老我会和我们的肉身一块走进坟墓，当主再来时，我们就会在一刹那之间就改变了。也就是说，到那个时候呢，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摆脱老我。老我不可能顺服神的，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神不会拯救我们的肉身，老我呢，必须被新生命所取代。所以，灵性的重生是必要的，那么这样呢，你和我才能够成为新造的人。好，请注意，尼哥底母他还躲在犹太人的官这个面具之下，他要把这个面具扯下来才可以的。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约翰福音的三章七到八节，经文记载，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好，主耶稣说了，你不知道风从哪里来，也不知道风往哪里去。人无法控制气流和风， 风随着意思吹，我们是无法使风绕道，也无法改变风向的。虽然我们不能够控制风向，我们却可以知道风在吹。我们走在街上，你会说有风，我说你怎么知道呢？你会说了，你看树上的叶子被风吹的是左右摇动，就连树枝也在摇晃。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有风吹过来了。我很难向你去解释从铃声的，因为我们是无知的。风随着意思吹，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虽然我们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是它说明了从圣灵而生的情形。我无法准确地告诉你圣灵怎么样工作，但是呢，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圣灵会进入到人的心中来去影响人的生命的。主耶稣已经把尼哥底母的两个面具给拆掉了，站在主面前的不再是法利赛人，不再是犹太人的官了。那么他是谁呢？好，让我们来看经文怎么来说。约翰福音的三章第九节，经文记载，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好，尼哥底母站在那里了，他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他心想：“这怎么可能呢？”于是呢，主耶稣要跟他说清楚了。我们很多人呢，都戴上了假面具。当我们和某一群人在一块儿的时候，就表现出某种样子。面具呢，就把我们的真面目给藏起来了。可是，当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就必须要摘掉所有面具，不能够在主面前去戴面具。你必须拿出真我来，耶稣才和你去交通。这就是主耶稣和尼哥底母对话的情形。好，约翰福音的三章第十节，经文记载，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好，主耶稣在反问中就带着温柔的语气，他对尼哥底母说：“你是以色列的官，但看来你不信我说的是真的。我说的是真的，你不会不知道。”然后呢，主耶稣问了尼哥底母：“你还不明白吗？”好，约翰福音的三章十一到十三节，经文记载：“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好，主耶稣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即使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了，他还是没有接受主耶稣的见证。然后呢，主耶稣就指出将要发生一件惊天动地的事，这是在约翰福音也有记载。请注意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八节，经文说：“我从父处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那么现在主耶稣说没有人升过天，有人就认为以利亚和以诺是被主接到天上去了。我不这么来认为。关于这个问题呢，这里有答案，因为主耶稣他说了，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那么换句话来说，主耶稣他是唯一可以谈论天堂的人，因为只有他是从天而降的。很多人在主耶稣复活之后呢，去了天堂，这没有错。但是在旧约，当一个圣徒死了之后，会到一个称为乐园的地方，或者是可以称之为是亚伯拉罕的怀中的地方。因为在路加福音的十六章二十二节，主耶稣他是这么来说的。那么一直到主耶稣死了复活升天以后，他才带那些在乐园中的圣徒进到天堂与神同在。从那时起呢，神的儿女们一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就像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八节保罗所说的那样。但是在主耶稣还在的时候，没有人升过天。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四到十五节，经文记载，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或作叫一切信的人在他里面得永生。好，当摩西举起杆子上的铜蛇，因为神要审判以色列民的罪，他们只要是看这个杆子上的铜蛇，他们就得到医治了。那么就像摩西举起铜蛇一样，基督也要被举起来。你看，铜蛇代表人的罪，基督在十字架上就为我们成了罪，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了。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好，接着主耶稣对尼哥底母就说了一句我们在圣经里头最熟悉的话，约翰福音的三章第十六节经文记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我们要注意两件事，第一就是我们必须重生，第二是人子必须被举起来，这两件事是相关的。主耶稣提到基督的死亡和复活，他必须被举起来，因为他被举起来背负了我们的罪，那么圣灵才能够使我们重生。我们必须重生，这是神接纳我们的唯一的方式。神这么做的动机呢，是因为他爱世人，神对世人的爱足以使他交出独生子，让他去担当众人的罪来成就救恩。因着神对世人长阔高深的爱，他就赐下恩典来去拯救全人类了。保罗在以弗所书的二章八到九节，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神怎么样救人呢？神他以恩典和慈爱来去拯救世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请注意，必须相信主耶稣基督，相信他背负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而付上代价。这是个人和基督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人呢，必须相信基督为我们而死。好，约翰福音的三章十七到十八节，经文记载，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主耶稣第一次来不是要审判世人的。那么根据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经文的记载，当有人要和他的兄长分家业，请主耶稣做审判官的时候，主耶稣他说得很清楚，他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所以主耶稣第一次来不是要做审判官，是要做救主的。主耶稣第二次来才要审判世人。主耶稣说，神差他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不信的人才会被定罪。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不信主，你就被定罪了。为什么呢？因为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奇妙的名就是基督，他的名字叫耶稣，因为他是世人的救主。任何人只要是相信主的名，就不被定罪，并且可以得到永生。法利赛人相信弥赛亚来的时候呢，要审判世界。旧约描写弥赛亚的降临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他要来做救主，要来为我们死，为我们的罪付代价。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要来审判世界。法利赛人推论弥赛亚来的时候呢，要审判世界。在诗篇的二篇第九节，经文这么描写，经文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但以理书的七章十三到十四节就说，他是全世界的审判者。诗篇第四十五篇说，他的统治是公义的。以赛亚书的第十一章和第四十二章说，他的审判是公义的。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神这一次差遣他的儿子不是要审判世界的，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的。 那么世人的原文呢，就表示神救赎的目的是涵盖全世界的。他不是要来定世人的罪的，或者是审判世界的，乃是要拯救世人的。在基督里的都是没有定罪的，而不在基督里的人已经被定罪了。很多人都觉得今天世人呢正在受审判，不是的，世人迷失了。你和我呢居住在一个迷失的世界里头，我们必须要等到最后的审判，才能够看到我们是不再迷失。我们的现况呢，有点像在监狱里的人，在等候是否可以得到赦免。那么这就是福音。福音不是告诉人他被审判，他已经被定罪，或者是他在监牢里边等候处决，而是要给他赦免。那么重点就在于你能够受赦免吗？这是多么美好的宣告呢？福音就是要救那些已经迷失的人的。好，约翰福音的3:19-21，经文记载，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好，虽然耶稣并不是为了审判世界而来的，但是不信他的人已经被定罪了。这里的被定罪，希腊原文呢使用了完成时态，表示在接受将来的实际审判之前，不信的人在其身份上已经被定罪了。但是相信基督的人就不至于被定罪，已经是出死入生了。那么正如约翰福音的5:24经文所说的，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上帝已将救恩放在每个人的心门口，人需要打开心门，收下这份永生的礼物。若视而不见，拒不接受，就是在选择让自己滑向地狱永死的结局。那还能怪谁呢？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